迪卡。哎，你怎么这样？
我想用一点，就是有一点那种文化背景的维啊，
就是符合我当地气息的，是吗？
对呀，对呀。
哎呦，抢了我的梗！本来应该我跟你说萨瓦迪卡的，
那爽吗？
还不错，还不错。虽然天气预报说就是这几天都会下雨，可是目前我窗外是虽然多云，但是没有下雨啦。对，还是有一些紫外线的。然后其实我们应该是两期节目前吧，就跟大家说我们在香港疫情止隔离之后，就马上买了机票去泰国，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已经来到了曼谷，然后在曼谷跟艾菲录音。然后对，所以我们的酒店算是在蛮市中心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还没有任何的 plan， 就是完全没有计划这两三天要做些什么事情。结果反而是我们基本上每天早上都有一丢丢的工作要处理，比如说现在此刻 right now。
你也不要把这个当成工作啦，就是我们这么些年，对不对？我们两个人
兼职，
对，我们两个人去旅游都是把麦克风带上的，
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对呀、这是 weekly routine。
不要太羡慕我。
喂，
我是不是又卡住了？
是。好波折哦，今天这个。
哦，真的没办法，就是人在异乡。OK， 我的电子产品不
是
很适应这里当地的网络环境。
是，但是我不敢相信，因为你住的是个套房，哎，套房的 WiFi 不是应该好一点吗？
没有 WiFi， 整个酒店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套房，你的光纤就特别的 strong， 不会，没有人装网络是这样子装的。OK，
好的，是我无知了。
Yeah，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很想分享一些我为什么会就是想到这个话题，起因就是因为我要来泰国。所以我在来之前就奋力把前面的节目先剪完，然后在剪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上一期是我们聊那个聊什么来着，
主见嘛，你是个有主见的人吗？
啊，对对对，对，聊主见。然后因为聊主见那一天呢，我们两个都有喝酒嘛，然后我是一个微醺的状态，然后我在一边剪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常常有一些时刻就觉得妈呀 ，Wendy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人厌啊？就是怎么那么敢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讲出来？这样说出来好像不是一个讨人厌的行为，但是我对于在公开的场合表达观点这件事情，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吧？我觉得。所以我在剪那一期节目的时候，一边用我喝醉了，我喝醉了，没有醉，就是我微醺，来给自己一个安慰，但是一边又觉得就是很不舒服，有那样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我就跟艾菲说，我可不可以，就我觉得上一期节目有点违背我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打造的人设，可不可以开一期节目来洗清一下自己的形象，帮自己洗白一下，然后就有了这个谦虚跟自信的话题出现。
哎，请问你给自己的人设是什么呢？
我给自己的人设就是低调内敛，沉稳沉着冷静。对，哇，好精准，低调内敛沉着冷静。对，
因为你知道我作为这个 podcast 的商务经理啊，我就是还是需要了解我们的人设是什么，我以后好跟别人谈生意啊。
好的，艾菲走。对啊，你有听吗？我就是上一期节目，因为时间有点早，你可能还没有做 transcript。
对，我还没有做 transcript， 但是我上期节目录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感觉啦。
啊 ，OK，
对，其实我
还好。
对，我其实对于在公开场合发表主见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 感觉。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像不管是 YouTuber 啊还是 UP 主啊什么，现在网红很多嘛，那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大家越来越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或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发表一些就是很有主见的观点。其实我觉得有主见是好事，但是我会觉得那个讨人厌的点不是因为有主见，而是因为就是你自从跟我讲完这个点之后说，诶，怎么平衡谦虚和自信，我突然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就是认识的人，然后呢这位朋友他是个非常有自信的人，然后他也是个非常就是有主见的人，但他那个让我有一点点不喜欢的点不是他有主见，而是他其实不确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确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很笃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有一点点 annoying。 对，所以我觉得有主见其实好事，但是就是很笃定的表达一些可能自己都不是很确定的东西或是自己也不是很熟悉的领域的时候，就会那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这样子。对啊，
但他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都给人一种很有自信的形象
啊？确实是啦，这个确实是，
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稍微有点矛盾或者说稍微需要平衡的地方。像我因为不善于或者说不喜欢在我说的人多的地方 basically 就是超过两个人以上的群体，我就觉得是人多的地方。
那 basically like everyday 就是因为你公司也不可能就三个人。
对，就是 basically 超过两个人以上的地方，我就会不太愿意主动的去分享我的见解或者是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对，虽然其实工作环境也好或者是常常跟朋友交流，其实我们的那个氛围蛮开放的，他们也很经常会问我的看法，可是我时常还是一个非常保守，就是不太愿意，都会还是会觉得有点点不安全感吧，就是如果把我所有的看法都讲出来。然后呢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身边一些人或是跟我不够熟的人好像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太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人多的地方对于表达自己观点的那个不安全感，这个点还蛮有趣的耶。因为你刚才在说这个点的时候，我就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因为我现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但是我在想我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也是不太在人多的地方表达观点。可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我发现是我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念的是文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成绩是由课堂讨论，课堂讨论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就逼得你一定要发表观点，因为你不发表观点你的那个分就没有了。对，我仔细想一想好像真的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逼着自己一定要说些什么，就算我的那个观点很 stupid 或者是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但是那个代表我有思考。对，然后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慢慢我就不会那么介意说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观点，就是我就不太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的观点了。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在一个课堂环境在一个教学环境下我是很乐意发表观点的，而且我的观点也是对，就是哪怕来得很快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都不介意分享。对，因为我觉得教学环境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 you're supposed to 大方的分享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观点。但是一旦跳出一个课堂环境回到现实的工作啊社会啊交际活动当中，我就会重新变得非常的谨慎。就是我觉得在课堂，我的理解是在课堂环境当中，哎，不好意思啊，电脑弹了一个那个提示。我觉得在课堂的环境当中就是在课堂环境当中，如果你因为某一个人在课堂上的发言而去 judge， 觉得这个人可能狂妄自大不够谦虚什么的，我觉得有点幼稚。 因为本来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空间嘛、
嗯、
那你就是要犯错，犯错才是学习的一部分，所以你不犯错、嗯、基本上你不会学到东西。 versus 当你出到社会，如果你就是你就是会根据别人的行为去稍微判断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对，所以就导致，对，但其实这个跟谦虚跟自信好像都不是很有关系啦，我觉得。
对，嗯，对。
所以如果回到哇，谦虚跟，我们先说谦虚好了。
嗯，
你觉得你是谦虚的人吗？
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定义谦虚吧。我只能说我现在不是过分谦虚的人。就是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身边啊，很多时候大家的那个谦虚可能不是真正的谦虚，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那个谦虚是假谦虚。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假谦虚就是有点自负的表现，因为对，其实没有必要到那么隐藏自己啊，或者是到一直要说自己不好，其实你是什么样的就什么样。但是我是觉得身边有一些情况会让我觉得那个人有点假谦虚的状况，所以我现在会觉得说，嗯，我不是一个过分谦虚或假谦虚的人，适当的时候会谦虚，但是 overall 我好像并没有觉得谦虚是一件，对我来说可能谦虚更多的是一种礼貌吧。对，
那别人夸你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反应啊？
我就谢谢啊。
哦、oh, OK、
嗯、
那如果别人夸你说艾菲你好漂亮哦，这种呢？
哦，这种一定就
是谢谢吗？
这种当然是谢谢，不然呢？我说哪里没有没有，我丑八怪。不可能吧。这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两种，对对对，我觉得是有两种啊。一种呢他夸一些什么比如说是跟外形有关的，性格有关的，就是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嗯、哦谢谢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如果他夸了一些说哇你好专业，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好有经验、
嗯嗯、
这个时候我会说没有没有，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已。
啊、OK OK
对对对对，他分啦。因为你说啊 Ivy 你好漂亮好可爱，我说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可爱。我丑死了。你不觉得这样很讨厌吗？
这样是蛮讨厌的。对
对啊，那你呢？
我以前是蛮讨厌的。
怎么讲，比如说别人夸你什么，你会怎么回应？
就是你知道班里面，我说的以前就是上学可能小学中学时期、
嗯、
就班里面会有那么几个小孩考了97分还趴在桌面上哭，觉得对不起父母那种，就是
你就是
I was one of them。
我跟你说你真的是我很讨厌的那种同学。真的是就是啊、哦，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我没有考第一名。我跟你说这真的是
对、嗯、我以前好像是会这样，然后对，小时候就经常受到长辈的一些表扬嘛，就是关于我成绩好啊又听话啊，就这种方面，然后我都说谢谢耶，好像。或我甚至小时候可能连谢谢都不会说，我纯粹在那边笑，就自以为笑已经是一种礼貌的展示。
okay。
对，但是自从我数学就是考不上70分之后，我就丧失了那种能力，对，丧失了自信，然后也没有什么资本钱。对，我发现好像你谦虚我觉得是需要资本的。
嗯，
对吧，不会说你整天只考个70分你谦虚，你凭什么谦虚啊？
对对对对，肯定是你很优秀然后你才谦虚嘛。
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是讲真，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是我的反射弧比较不一样，比如说比如说当谈到我的短片我的电影我的作品的时候，假如有人说他看了我的电影很感动，他看我的短片很感动，然后很喜欢， 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回应。一方面我觉得 很好啊，就是他有触动、OK， 很多层面。一方面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是真心的还是出于恭维
啊、但这个重要吗？
我觉得重要啊，因为如果他是真心的，那我当然愿意给真心的回馈。但他如果只是出于恭维的话、我又把他 take it too serious， 然后我又去很认真的跟他分享说对，我觉得好像会影响到我怎么样给他回应
哦。
所以如果他说啊，对，看我电影很感动，然后如果我先，如果我当他是真心的，然后我就会，我首先会觉得很开心，因为那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嘛，就是可以触动到观众，然后我会说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他肯定了我的努力。然后他如果继续夸下去的话，就说什么台词写很好啊，演员也很好啊，或者是就是觉得我做的很棒啊，导的很棒啊什么的，我就会当然我内心会很开心，可是好像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创作跟工作拍片不一样如果是工作拍片我得到类似的 compliment， 我跟你刚刚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我会说没有啦，我们只是在这方面经验比你们更那个集中一些，所以比较知道 how to do our jobs。 因为这类似情况最近就有发生嘛，去跟客户开完会，然后客户就会说啊，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给了很多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东西，然后有帮助到整件事情往前 push forward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只是我的专业范畴而已，就只是术业有专攻而已，然后好像就会比较谦虚。但是在如果是创作被表扬被夸或者是得奖什么的，我好像真的除了谢谢对，好像就只会说谢谢。说谢谢算是谦虚吗？给人的感觉是谦虚的吗？
我觉得谢谢是一个标准礼貌回应啊。因为你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你对于别人的夸奖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我感觉
对，
就是对，因为我试图把我自己放在你的那个角度里面，我发现我不会想这么多我就只会说谢谢、谢谢支持，谢谢喜欢 That's it。 对，
我会耶，我很容易心理负担对啊，就是如果你承载了太多人的喜欢，我会觉得那个责任感就变得很重大。
那肯定会那肯定会 对。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信的人吗？
还行吧。说出来就觉得很没自信的答案。
对，说出来就怎么就有点虚了呢。
我记得有大概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可能大学或大学刚毕业不久吧，有次跟我妈走在路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妈就突然说觉得我很自信，就是很对，反正她就说一句说我很自信。但是我当下的反应是，我觉得我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要处理的问题，我是害怕的，我是紧张的，对。但是呢，我知道表现的自信的必要性，所以我会打肿脸充胖子，让自己看起来是自信的。
你通常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啊？
比如说面试
啊，会。
对，就算你知道你自己的专业背景，你的经历跟那个岗位的描述有一些出入，你还是要就是那个嘛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对吧，你还是要表现出啊，就是虽然经验可能不是很对勾，但是你始终要绕回来，要让面试官觉得你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就是你很懂自己的，对，然后就很打肿脸充胖子。或者是其实很多时候也不能叫很多时候，就是导戏的时候，导演的岗位有的时候也是我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不是说所有的时候，还是偶尔有一些小的症结点的时候。对，因为你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 leader 的角色，你就是不能怯场啊，你怯场你跟着你做事的人要怎么办？你慌他们不是更慌吗？
明白明白。
所以那种时候就是要拿出一种 不要害怕 I've got it all I've got it all covered 的神态，但其实心里紧张的要死，就是那种。
明白明白，就是有人依靠你的时候、嗯、是需要有底气，就是自己不能慌，不然下面会更慌。
对对、嗯、我觉得我的自信就是看上去自信，但我自己心知肚明，我就还好。
嗯嗯，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耶，就我相信大部分人面试的时候、
哦、
没有人是会800%的笃定就是我就能够胜任。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就算我们能够去胜任那个，就是我们的80%-90%都符合那个 job description 上面的描述，其实在面试的时候，因为你是放在一个被审视的状态下呀，就多多少少被面试都会有点虚虚的、
嗯、
对，
也是啦，
嗯，
啦，
所以也很正常啦。
那你是自信的人吗？我觉得你很自信。
我觉得我是啊啊，我希望就 in a good way 啦
当然当然
对，我觉得我是蛮自信的人，尤其是对于我熟悉的领域，就是对于我专业的领域和我熟悉的领域、嗯、我还蛮自信的，然后对于我不熟悉的领域我基本上也不会说太多话，所以也不存在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大部分时候我很自信的表达观点，那是因为我真的很熟悉这个领域，就是我在这个领域有经验啊什么什么的。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我都是还蛮自信的表达的一个人。嗯，
我觉得我刚刚讲完那一段，特别是讲到导演那一 part 之后，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以后如果有制片人听到我这一段节目，可能不会放心把一部戏交给我处理。
嗯，会吗？真的吗？但我
现在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maybe 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始终会不是每个人都会讲出来是这样，不会每个人都承认是这样。嗯，就是这一块就是会，你不是写了一个题目，就是那个叫什么、嗯、有没有过分谦虚结果让自己吃亏的经历吗？
对，
我觉得像我刚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范例，就它不能叫吃亏、嗯、但是好像容易错失一些机会，就是常常在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我跟另一个导演竞争，然后我就公开表达过，就是说我大部分时候是自信的，但我好像就是内心很害怕，但是我打肿脸充胖子什么，就听上去就会觉得至少我会稍微停顿一下去想说这个人是真的有实力，还是他是 fake it till she he makes it。 既然他都这么坦白了，对吧，我会稍微停顿一下想一想。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发现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我就是基本上同行嘛，然后我们也一起拍过一些戏，有一些共事的经历，但是时常不能叫时常，就有那么一两次有新的工作机会，都是先找到他问他要不要去做、
哦、
而不是找到我、嗯、就明明那个人我们都认识、嗯、对、
okay.
但对方就会先找我朋友，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稍微自我否定一下，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在工作现场表现的不够好。但是也会有的时候就反应过来说，其实 maybe 不是工作现场，因为找你的那个人他可能也没有很关注你工作现场的状况，他可能只是在闲暇沟通的时候会觉得哦，那个人好像更加 comfortable with 就是他在做的事情，更有自信一些。
我觉得
versus 我好像会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不确定性，就会让对方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 enjoy 想要做这份工作。
了解。你记不记得我们就是约莫蛮久之前啦，就是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 podcast 不是也接过一些业配吗？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跟对方拉了个报价嘛，就是我们其实有开会有聊、然后有拉一个报价，然后我在做报价之前我问你，就是说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多少钱比较好、你当时好像是说了一个数，然后对，但是不是在做报价 之后，因为我是根据我们的投入时间这样去做报价，但是我就想，我就想听听看你心中有没有一个 benchmark 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大概说了一个数，然后你说完之后，我就想说，啊，我就有种啊，怎么这么低？我们很贵啊，我们可以卖很贵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一点点过分谦虚了，其实大可不必。对，就是在这种时刻，在这种 moment。 后来呢，我为什么刚刚提到说我为什么会写那个过分谦虚的点，是因为我自己特别是辞职之后啊，就是要不停的卖自己
啊。啊，对对对，
对啊 ，freelancer 就是要不停，因为他不是兼职，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 hourly rate，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跟别人谈好的去 argue。然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你很笃定，就是哦，我知道我要的很高啊，可是我就值这个价呀，别人反而会摇摆。就是如果你
对，
如果你摇摆了，别人就会觉得可能他也不是最合适的选择，那我要不要找找别人比比看？但如果你很笃定，别人就会觉得哦，他既然这么有自信，要这么高，那他可能应该真的是就是 very confident about what she's doing。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其实这个心理是很微妙的，就有点像你去买东西，如果卖家，比如说你跟卖家砍价。如果卖家在那边摇摆不定啊，好啦好啦，低一点啊，低一点啦，低一点啦，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心中也会觉得那可能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值这个价。但是如果对方非常笃定，不能降了，就是这样，爱买不买，
是，
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像你就会突然很想要，你就觉得它好像可能挺好的吧。
的
对，
我发现 freelance 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时候对自己的价值还蛮笃定的。但结果一停止 freelance 之后，我好像对自己的价值就开始有些摇摆。
Interesting，
因为 freelance 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就是要不断的夸自己啊。讲难听一点啦，对，就是你要不断的卖自己啊。
对，
就要把自己的卖点啊，就要介绍给别人听。所以我以前是，我觉得我以前还蛮善于谦虚的夸自己的。对，
请表演一下如何谦虚的夸自己。
就是我会罗列一些事实，但是比如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讲我的工作经验嘛，那我可能会讲说对，我之前有拍过那个迪士尼的花木兰
啊。
对吧，这样讲出来是不是觉得对吧？但其实我只是花木兰的，应该算是 China Unit 还是 Third Unit， 就是第三小分队的小角色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 I'm not lying， 我还是给了你一个 fact， 只是那个 proportion 的部分，比例的部分我稍微没有点出来，但是还是有在卖自己嘛。
明白，
然后听上去也蛮谦虚的嘛，就是我也没有怎么夸，我只是给了你一个事实。对，就是用编剧电影业的话，就是 show don't tell。对，
是
我以前还蛮擅长的，现在就有点，我最近还在要烦恼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电影节找我做评委，然后我要给一段 bio 自我介绍。我觉得写 bio 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写 bio 是很难呢。
对，
写 bio 我在最近这一年一直在打磨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样写才不像在 brag about myself， 因为我周围很多人写 bio 写的那个呀，简直就是夸上天，就是看完以后想说你咋不上天呢，就是对，我就是一直很疑惑我要怎么样写，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如何谦虚的夸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有经验的，然后是有经验有专业度符合自己真实的实力，但是又不好，不夸张，有的 bio 真的好夸张哦。
对，所以呀，刚聊什么来着，聊到写 bio 这件事了，
夸自己，如何谦虚的夸自己。
对啊，就是那个 point， 那个核心点就是 show don't tell， 不要用说的，用展示的，就是给一些事例事实事件去展示说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是给对方一些遐想空间啦。
嗯，是的，是的，
对。那你觉得你 freelance 这段时间有培养到你夸自己的能力吗？我记得你一开始还跟我讨论过，就是你觉得好像有一些朋友 marketing 做得很厉害，你好像没有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嗯、
对，对，我觉得有锻炼我夸自己。首先我觉得自信不是在夸自己。嗯，我觉得夸自己、嗯、夸这个字眼呢、嗯、总是让我觉得有一种水分感，但是我觉得自信的那个点是我知道自己有实力，并且我不会羞于展示自己的实力。嗯
嗯，
我觉得是，其实刚开始做 freelancer 的前面一段时间，特别是去年啊， 我看到的那些，真的，我跟你说，我身边真的好几个朋友都过来跟我说，艾菲，你这个 bio 不行啦，你要做一个案例出来啦，怎么怎么样啦，你这个要得太低啦，什么什么，哎，我给你看，你看这个人啊，做了个公众号啊，为了卖自己，然后啊，我给你发他的 PPT 好不好？然后，对，我就看了很多别人怎么夸自己的案例，然后我看完以后会觉得有一点点，我会觉得那个不是我，嗯
嗯。
对，我觉得有点 too much， 就是我觉得那些夸自己的案例有点太过了。嗯
嗯，
然后后来我是发现我在哪里找到一个平衡呢，就是我没有给自己做一个 PPT， 或者是我没有给自己做一个网页去展现我自己而是后来慢慢发生的情况是我开始身边有一些朋友嘛，知道我现在就是状态比较自由，然后就有一些项目或者怎么样，或是我们就是在闲聊当中，然后对方聊到一些他的一些工作状况，我就给了一些建议，然后对方就说哎、你过来帮忙好不好，就是你加入这个项目，你来 lead 这个项目好不好，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可以探索的空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到后来我会发现说我不需要做一个 PPT 来展示我自己，因为做 PPT 展示自己说明你跟那个对方是不认识的，他需要通过文字或是书面的东西、视觉的东西去看到你，但是如果你跟他已经有一些 contact， 他是完全能够从你分享的经验、你说话的语气、你输出的一些专业意见去看到你是不是一个真的有实力的人。嗯
嗯，就是好像如果你跟一个人已经有建立某种关系的话，会比较你的 credibility 已经在那里了，就你的可信度好像已经建立起来了。
对
对,
对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大半年我的经验之谈吧，我的 take away 其实是这个。对，就是有的时候倒是不必、因为我觉得 freelancer 其实很靠人脉啊，就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的工作其实基本上都是靠别人 refer 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那
对对对，
如果需要用到你自己做一个什么东西去向别人展示，那可能说明你的人脉还不够。
嗯嗯嗯嗯嗯 OK
对啊 okay. 对啊
我觉得差不多算是最后一两个问题吧、然后也是有一些自己想分享的，就是你有过不自信的时候吗？然后如果你比较曾经的不自信到现在的相对的更加自信，你觉得中间是什么经验让你培养出你的自信？
嗯，我的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的 turning point， 就是我从、因为你知道东亚人都比较谦虚啦，确实是
是的
然后我觉得我的 turning point 是研究生毕业开始在纽约找工作那一年的经历，虽然我就是 at the end 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工作嘛，但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真的成长非常多，就是我会找一些周围的同学帮我练习面试，然后大家的反馈就是说你不要说自己不行啊，就是你不要对你不要说 I'm not sure 或者是就是我没有做过这方面、但是我愿意学习，你不要讲这种话。对然后别人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不要 say sorry。 就我发现对方一直在纠正我然后我才会意识到说真的吗，我有过分谦虚吗？可是我确实就是没做过啊，我确实就是 not sure 啊、但是对方就是一直说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人， 看你的简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是你大家都知道你没做过，但是你不要不 sure。 你就算没做过，你也要展现出那种我就算没做过，但是 I'm pretty sure 我一定可以做得好。对、
wow.
所以就是在真的是在纽约找工，因为我觉得在纽约太激烈啦，竞争太激烈了，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哇，就真的是我觉得一块广告牌砸下来可以就是这一波人这一片都是 Ivy League 毕业，就密度很高你知道，就我的意思是那种人才密度很高、嗯、所以我就发现会有一个氛围，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一定要表现得非常非常有自信，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很强大，别人是不会怯场的，你不要怯场。尤其是其实国际学生嘛，又有点劣势，在一个比较有一点劣势的位置、嗯、所以我觉得那年对我的改变很大，然后而且我当时有围观到比如说我的其他，因为我们会有一些 group interview 嘛，然后我有围观到其他同学、嗯、就美国人比较多啦，然后又围观到其他同学在面试的时候那个自信的样子，就让我觉得很震惊。我们有做过一些 group project、嗯、然后那个 group project 其实可能他的参与度并不是很高啊，或者是说他的就是我知道他对这方面的知识量没有很高，就是没有很充分，但是他在发言的时候就是非常笃定，非常有自信、嗯、非常笃定他所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慢慢那一年真的有培养到我比较去刻意的压制自己的那个改掉自己那个过分谦虚的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一年之后
我刚听你讲那一整段，我听得很入神，因为我发现我发现我最近这一年真的失去了那种你要不断证明自己给别人看的机会
啊，
然后因为少了这种机会，你就少了一些要 build up 自己那个自信形象的契机。因为我在一个全职工作里面，你做的很多事情，你的客户特别是像我这种不算是竞争性的部门，你的客户来他就是找你，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不需要给那种好像就是 you know 像你刚刚说的那种自信的感觉给对方。
明白，
就是你没有这种需求，反而你经常遇到的事情比较多，频率遇到的事情是你做了一个决定结果客户不喜欢或者是出了一些问题，反而会容易导致你每一次变得越来越谨慎和小心。
了解，
就你没有那种往外往前闯的冲劲之后，你就会整个人更缩紧一些，而不像以前那种更开放的形态。有点抽象，但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就是不断的在想说我的确其实像我觉得 podcast 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有用的方向，就在于说我在做 podcast 这件事情上，我们很多时候要面对一些新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人有经验，是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上去顶去表现自信的。
对对对，
对，但这种事情就是会让你有一个机会去培养你的信心，培养什么呢，反正是培养你就是表达自己的
对，
然后讲真，我觉得开 podcast 这件事情我其实蛮自信的。因为本身可能因为大学专业啊，然后你的工作经验啊，所以包括我在开 podcast 之前我是刚好是做 freelance 的嘛，所以是那些经验的累积让自己知道自己的专业水平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其实会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自信。我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就你一开始
对，
因为你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的确是不知道，但不见得那个不知道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而是你不知道你的水平在整个行业里面是算高还是低。所以你不确定说你能不能告诉对方说你知道，因为 maybe 你知道的还是比大多数人多啊，就比如说特别是在一些很新的产业，比如说什么 VR AR 这些新兴的行业里面，很多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它很新。对，所以那个不确定性就会让你 好像变得比较谦虚，对、
嗯、
但是的确随着时间、哪怕像你就是进入 freelance 行业可能半年一年就开始知道自己的优势，对自己有更精准的认识之后，你就会更加舒服的去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啊，你的见解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好像经验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帮助培养自信的对，一个点。然后如果不巧你比较可能你很着急没有时间的话，那好像就是想办法多去了解这个行业，然后 maybe 也可以了解一些所谓竞争对手，然后更加帮自己看清你的位置，好像会让自己更有底气一些，然后有了底气就更容易自信嘛，对吧？
对，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呢，有好多点我其实还蛮想就是 echo 一下的。我觉得呢，我们今天聊谦虚和自信嘛，首先我觉得谦虚和自信它不矛盾。因为我觉得自信是你的底色，那谦虚其实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礼貌而已，只是一种社会礼仪而已，对，所以他们两个不矛盾。但是你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矛盾的，是在于如果过分谨慎就会失去那种 adventures 那种冒险精神。这两者确实是有点矛盾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失去了那个冒险精神，有的时候会削弱我们的自信心，有时候会是这样。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年工作里面，其实我跟创业公司打交道蛮多的，我所在的领域有很多都是创业公司，都没有那种体量特别特别大的企业。然后我就发现你知道吗，有一些公司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也刚毕业，很多那种founder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然后我毕业先找工作，他毕业先创业，然后五六年六七年过去了，他现在公司越做越大，他真的变成行业专家了。其实他以前根本就不是行业专家，因为我们比如说可能一个专业出来的呀，然后你一个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什么行业专家，但是他就认为自己是专家，他就去不停的尝试，然后尝试多了以后他就不停的累积累积累积很多经验，到今天他真的成为行业专家了。所以其实我看到周围这些创业的故事对我来说启发还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自信心可能是建立在说啊，我没有经验，我这方面不是专业，所以我就不敢很自信的去讲自己的实力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你不去试，我觉得失去机会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 对，因为大部分行业很少人是专家，就大部分行业就我们这种资历啊，其实很少人是真正的专家，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去尝试，尝试多了真的就会变成专家，就会累积那个自信的底气。
对，哇，这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point， 就是唯一我可以 echo 到就是有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就是比如说比赛好了，你去尝试你去试了，你有可能输，但你有可能你也有机会赢，可是你不是的话你是连赢的机会绝对都没有的。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多去尝试是一个，对，是一个很好的 tips。
对啊对啊。
OK，
好，
我觉得今天也聊得差不多，然后是一个久违的非常理性的一集讨论，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我重新树立我的人设啊但是至少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自信心和谦虚的一些想法。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有 Instagram、 Facebook 还有微博、微信公众号。想加入我们听众群的话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然后最后如果大家愿意给我们一些实质性支持的话，也可以去 Patreon 和爱发电。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